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我们2014年1月17日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主要关注北京再现十面埋伏，崔健拒绝接受审查，与春晚说再见，法国不再单是默克尔的欧洲伙伴，蒂森克鲁伯今年将背水一战，全德汽车俱乐部陷入伪造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带来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北京笼罩在雾霾中，空气中有害物质 PM2.5 浓度爆表，当局发出严重空气污染蓝色预警，并建议市民外出应戴防毒口罩。请听相关报道。
大雾弥漫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空气污染指数竟然不断爆表。除了仙境般的楼阁把离我围绕，我依稀看到了满街满眼的口罩。汪峰《北京北京》的诸多雾霾版翻唱走红网络，而无赖的北京人在本周四春运首日又遭遇到了今冬最严重的雾霾。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数据显示， PM2.5 的浓度周三至周四夜间一度高达每立方米671微克，是世卫组织锁定安全线的26倍。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数据也显示，万寿西宫监测点的 PM2.5 实时浓度达到每立方米623微克，其他多个站点超过每立方米500微克，为近年来 PM2.5 首次超过每立方米500微克。北京西二旗地铁口人流密集的街道上出现了一对对口罩大军。一位24岁的大学生向德新社记者感叹，眼睛火烧火辣，嗓子一直痒，太可怕了。太阳根本无法露出脸来，地面能见度只有几百米。北京通往上海、哈尔滨、平谷等地的高速路段都因安全考虑而关闭。中国首都商业区的高楼大厦也消失在雾霾中。一名在一个繁忙路口执勤的交警对美联社记者说，今天早上路边的大楼完全都看不见了，这两三年来雾霾越来越严重，我经常咳嗽，患有鼻炎，但又能怎么办呢？只有多喝水，帮助身体排出毒素。官方消息称，此次雾霾至少将持续到本周五。2013年1月，北京部分地区的 PM2.5 浓度曾一度达到每立方米800微克以上的该市最高纪录，而在哈尔滨，去年10月测量到的 PM2.5 浓度曾超过每立方米1000微克。使用燃煤供暖、发电以及汽车尾气污染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据一项中外研究者合作进行的国际研究，由于使用燃煤取暖，中国北方5亿居民的平均寿命预期将缩短 5.5 年。此外，空气中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 PM10 所带来的污染，还会将人们的预期寿命缩短3年。而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早已开始向中国南方蔓延。去年12月，上海市污染度曾达到每立方米600微克以上，局部至每立方米700微克以上。雾霾污染当时几乎涉及中国中东部所有地区，除了天津、河北、山东外，江苏、安徽、河南、浙江等地空气质量指数都达到6级严重污染级别，且持续时间长。迄今为止，官方提高空气质量的措施都收效甚微。
不久前，中国媒体爆出中国摇滚之父将上春晚的消息。据美国 CNN 有线电视台和纽约时报报道，崔健的经纪人向媒体证实，崔健拒绝接受审查，不会上春晚。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崔健的经纪人尤优证实，崔健拒绝接受审查，最终不会登上春晚舞台。不久前，中国媒体争相报道崔健将首登春晚的消息，也有媒体报道他将在春晚上演唱的歌曲是崔健代表作《一无所有》。崔健经纪人早前正式接到邀请，但他也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因为我们不会改歌词，我们拒绝接受审查。正在忙于电影《蓝色骨头》后期制作的崔健并未接受媒体采访。1月6日，包括官媒、中新网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音乐人高晓松在一档节目中爆料，称中国摇滚教父崔健有望登上春晚的舞台，并有可能演唱其代表作《一无所有》，直待节目组的最后审查。在中国具有符号意义的崔健，有多首传唱度很高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摇滚代表歌曲，如《一无所有》《一块红布》《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最后一枪》《红旗下的蛋》等等。1989年5月19日，正值八九民运期间，崔健在天安门广场演出慰问绝食学生。德国之声早前采访了八九民运的亲历者中国画家吴文健，他回忆起当时的广场上大学生们最常演唱的歌曲即为《一无所有》。因涉六四事件被禁的中国电影《颐和园》中，一个经典镜头就是大学生在卡车上演唱《一无所有》这首歌曲。几天前，崔健将上春晚消息引发对春晚的政治因素与摇滚的反叛精神冲突的讨论。春晚中最为严格的即为政治审查，崔健因其所处的时代与中国的八九民运历史的交叉，这不得不让公众对此有颇为矛盾的担忧。一种担忧是他不能被审查通过登上春晚舞台，另一种担忧是如果他登上春晚，有可能意味着一种反叛和独立精神的终结，甚至是八九精神的一种妥协。除在1989年5月19日崔健在天安门演唱慰问绝食学生之外，他还在1990年的亚运会义演成都站活动中特别演唱了他以1987年中越战争为灵感创作的《最后一枪》。他在唱完时表示，我们希望1989年听到的枪声也是最后一枪。八九民运之后，崔健一直表现低调，多参加一些边缘的音乐节和酒吧演出等。直到2005年，崔健和他的乐队一起参加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演唱会，才开始回归大型主流的表演活动。2013年北京卫视春晚，52岁的崔健登台，为演唱其代表作《一无所有》，但《花房姑娘》还是让观众热血沸腾。据《纽约时报》报道，崔健的经纪人尤优以邮件回复该报采访，承认多年来崔健的专辑出版和商业演出都面临着一些政治压力。虽然没有明确的禁令，但崔健经常会遇到麻烦。2013年12月，崔健在接受香港媒体《南华早报》采访时，曾批评大多数年轻人已将政治遗忘。中国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向德国之声表示，即使崔健做出妥协，估计当局也会担心他的歌曲引发一场关于六四事件的集体记忆而封杀他。此番崔健先亮明态度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不上春晚对保持他的形象是一件好事。
无所谓，这个春晚根本就是个垃圾东西，是吧？现在还有什么人看春晚呢，是吧？当局也不会让他来，是吧？不去只有好处。
李大同认为春晚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即使换上冯小刚也无力改变这个现实。冯小刚曾试图改革春晚模式，到最后已意识到无功而返。意识形态的智库决定了春晚与崔健的不相容性。
一开始什么什么减少审查，减少这减少不可能减少，这种官僚机构才能减少审查嘛，是吧？所以说冯小刚也知道好不了，那一定后悔了，懒得没破事。这是意识形态部门，你就放心，没什么好，是吧？从来都不会好。
至于崔健有可能上春晚消息引发的另一主线，关于六四是否能够解禁的话题，李大同也认为新执政者无意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不愿意冒政治上的风险自证政权的不合法性，他们的使命就是将中共政权持续下去。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德国。 危机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默克尔总理的联盟政策。过去的联盟伙伴仅仅集中在法国一国，如今德国建立起多元化的关系网络。请您关注下面的报道。
去年，德国和法国就《爱丽舍条约》签署50周年举行庆祝时，德国联邦总统高克对德法关系做了高度评价。他说，世界上很少还有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包括个人交往和机构交流。言辞虽然美丽，但人们很难忘怀的是，德法两国政府层面的关系多年来保持低温。法国前总理朱佩2013年9月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法德合作并非任何时候都是阳光灿烂，我们也有冲突。德法冲突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国家财政方面，默克尔总理和奥朗德总统在该领域倡导的方针往往相悖。默克尔重视竞争和全球化发展，奥朗德则希望通过关闭和国家刺激经济手段战胜危机。德国的经济日益稳健，法国的状况却越落越远。到了新年的1月14日，奥朗德总统才终于宣布改变经济政策，降低企业负担，减少公共领域的开支。德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奥朗德是否言行一致。迄今为止，法国经济上的削弱也是德国的一大问题，因为德国在欧洲范围内缺少了一个强大的伙伴，战胜危机的主导国德国越是活跃，批评德国自行其是的声音就越高。有迹象表明，一段时间来，默克尔正在使他的欧盟伙伴多元化，比如他主动推进同波兰政府的密切关系，让波兰总理图斯克担任欧盟的一个重要领导职位。德国之声波兰语编辑部主任杜德克认为，德法关系目前的不良状态也导致了德国在欧盟寻求其他的伙伴，而波兰在此方面的条件不错。杜德克强调波兰作为中欧国家的重要地位，并指出波兰顺利地度过了危机。在波兰对外国政治家声望的民调排行榜上，默克尔多年来位居榜首。不过，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囊机构欧洲政策中心的埃马努伊里迪斯却认为，德国同波兰接近，并非要舍弃法国寻找替代。他说，人们无法找到德法关系的替代，但人们需要扩大战略关系。默克尔将其触角还伸向卡梅伦领导的英国保守政府。社会舆论关注的并不多。2013年春季，卡梅伦率全家到柏林做客，默克尔尽主人之谊，同丈夫在柏林附近的梅瑟贝格宫殿大宴英国宾客。这样的邀请，法国总统奥朗德已徒劳地等了很久，只要有请，不论带上哪位女伴，他都会欣然赴约。英国保守党欧盟议员卡拉南认为，默克尔盛情接待卡梅伦合情合理。他对德国之声说，他们二位对许多政治问题的见解相近，而这会对欧洲产生影响。英国同德国一道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欧洲北部的某种领导势力，而法国正在成为欧洲南部的精神领袖。虽然法德两国是地理概念上的近邻，但可以肯定地说，意识形态上他们已渐行渐远。但埃马努伊里迪斯认为，柏林同伦敦的合作受到限制。他说，问题是伦敦让自己边缘化了。因此，伦敦重要，但德国同法国的关系更重要。如果想在欧洲层面上有所作为的话，所有妥协方案都必须同法国讨论。很明显，默克尔在欧洲的活动不再像其前任那样无条件地依赖法国，而这也可能是对默克尔欧洲联盟政策的核心总结，即这一政策更为复杂、多样化，并随局势发生变化。但可以肯定，默克尔总理在其第三任期内不会同以往的欧洲政策产生重大决裂。
德国传统企业蒂森克鲁伯年亏损额度竟然高达数十亿欧元，在巴西的钢铁厂和不锈钢领域仍在拖公司的后腿，股东们期待公司拿出新的路线方针。
历史悠久的蒂森克鲁伯必须为自己的命运前途做一番拼搏，近几年的错误决定让这家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在刚刚过去的业务年度，该企业亏损15亿欧元，而在此之前的业务年度，该企业亏损额更是高达50亿欧元。股东们心里早就明白，这次的分红又泡汤了。不过他们至少希望董事会主席海因里希·黑森格尔能够对重振企业拿出方案来。当黑森格尔三年前当上董事会主席时，蒂森克鲁伯已经身受重创，而自从他就任以来，该企业的股价又跌了 40%。 从一开始他就请求雇员和股东保持耐心，并一再强调为企业重新打下坚实基础需要好几年时间。目前该公司在全球仍有 15.7 万员工，其中在德国有 5.8 万人。但是该公司现在已计划在全球范围裁减3000名管理层员工，德国公司管理层中将裁员一半。除此之外，钢铁领域还将削减2000个工作岗位。一方面，蒂森克鲁伯不得不要节约，因为支付企业养老金等固定支出每年就高达300亿欧元。另一方面，按照黑森格尔所走的路线，少了投资和兼并就无法让企业重新盈利，比如跻身机械制造和电梯领域，这些都需要资金，蒂森克鲁伯因此处于两难境地。正因如此，蒂森克鲁伯领导层首先需要卸掉旧的包袱，比如吞噬了130亿欧元的在美国和巴西的钢铁厂。现在蒂森克鲁伯已经将其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钢铁厂以11亿欧元的价格卖给了安塞勒米塔尔和日本钢铁公司。如果没有清偿债务的压力，售价肯定会高一些，但是没有利润的在巴西的钢铁厂仍然给公司带来更多负担。不锈钢领域也需要把损失控制在最小限度。克鲁伯以前拥有钢铁制造领域领头羊芬兰奥托昆普 30% 的股份，并将自己在德国的钢铁部门包括波鸿的炼钢厂出售给了该企业。但是这笔交易却必须收回，因为奥托昆普面临破产，蒂森克鲁伯否则将遭受数亿欧元损失。不过这桩已被终止的联姻给克鲁伯带来几百万欧元的损失，因为奥托昆普的遗产中包括一家没有人愿意收购的意大利不锈钢锅制造商，这家公司现在挂靠在蒂森克鲁伯。除此之外，各种腐败丑闻已经让该公司支付了5亿欧元的罚金和赔偿金。2013年以来，德国反垄断局还就该企业在钢铁销售中涉嫌与竞争者商量价格进行调查。现在蒂森克鲁伯已经开始在幕后进行人员大清理，黑森格尔敦促引进新的公司文化。为此，代表公司形象的监事会主席格哈德·克罗姆被摘掉了乌纱帽。在财政方面，这家连遭打击的企业现在有了一点活动的余地。通过发行新的股票，该公司筹集了9亿欧元资金。但是尚不清楚的是，黑森格尔是否认为这一行动已经让公司有了更多行动能力，因为 60% 的新发行股票被瑞典投资基金 Cevian 收购，他在蒂森克鲁伯的股份因此达到 10.96%， 可以在监事会中拥有一个席位。 Cevian 被认为积极的投资者会对公司的管理策略产生影响，但是黑森格尔并不认为公司现在能够马上翻身，而是坚持现有的目标。他的合同要到2015年9月才到期，他想用新的数据来让股东们信服，尽管这些数据第一眼看上去并不起眼。受经济影响很大的钢铁领域现在略有盈余，除去利息后的税后利润为 1.43 亿欧元。 而在大型生产设备以及电梯生产领域，该公司的利润已经分别达到 6.4 亿以及 6.75 亿欧元，这些将是董事会继续发展的领域。黑森格尔一再表示，2014将是关键的一年，如果不能向投资者展示成果，那么他们将抽身而去。这样一来，这家200年历史的德国传统企业遭到肢解就在所难免。
全德汽车俱乐部受到媒体指责伪造会员投票结果，这个全球第二大汽车协会驳斥了指控，并且力图挽回消费者的信任。究竟 ADAC 在德国拥有多大的影响力？请听下面的这篇报道。
总部设于慕尼黑的全德汽车俱乐部目前拥有1900万会员，是仅次于美国汽车协会的第二大汽车协会，后者的会员人数约为4500万。全德汽车俱乐部的业务包括提供会员各种有关交通工具的使用建议和服务，也由此参与决定德国的政治议程。该俱乐部的服务还不仅于此，他们设有多家子公司，也跨足旅游业、道路救援和保险业务。虽然全德汽车俱乐部的活跃范围甚广，但过去鲜少招致批评。然而，根据南德意志报近期的一份报道，该俱乐部虚报了一年一度颁奖的奖项德国人最喜欢的汽车的投票数字。该报称，投票给冠军汽车的会员约有3400人，并非所公布的34000人。南德意志报推测，对强大的全德汽车俱乐部而言，现实的投票数字显然太过渺小。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汽车专家杜登霍夫认为，这显然是拉拢游说政策。他指出，拥有大量会员的全德汽车俱乐部代表了最庞大的德国汽车驾驶的意见，也是最大的说客。该俱乐部辩护称，有关颁奖典礼的媒体报道是谎言，但并未透露详细的投票数字。杜登霍夫教授表示，他们如此语焉不详、讳莫如深，相当的不寻常，也暗示着报道内容或许属实。他认为该份报道可能使全德汽车俱乐部形象受挫。杜登霍夫指出，负面后果包括丧失对交通政策的影响力。但该俱乐部的新闻发言人加雷尔斯表示，我们自认为是会员的传声筒，而且代表其多方面的利益。全德汽车俱乐部还使用自行发行的月刊《汽车世界》向约1600万名德国读者传达讯息，其发行量甚至远胜于《明镜周刊》和《明星周刊》。杜登霍夫指称，该俱乐部借庞大会员人数之名，为自身的利益进行游说工作。他认为，1900万名会员中，有1890万人参加俱乐部的原因是想要获得会员福利所包含的交通事故救援。根据民调机构的问卷调查，在酒精零容忍政策上，会员的意见经常与该俱乐部的高层相左。78%的会员赞成该政策，但全德汽车俱乐部却持反对意见。商业风险及危机管理顾问公司的沙夫并不认同这一问卷调查。他表示，任何人都可以依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释问卷调查结果。他认为全德汽车俱乐部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俱乐部。至于这个庞大的俱乐部影响力如何，沙夫认为，这是个强大的俱乐部，因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服务。全德汽车俱乐部始于110年前，德国摩托车驾驶联盟在斯图加特正式成立，随后在1911年更名为全德汽车俱乐部。加尔雷斯解释称，过去几十年间，我们有意识地扩张而且拓展业务，涵盖交通上的各种领域。 如今的全德汽车俱乐部除了俱乐部本身外，还拥有40间子公司，其中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去年该俱乐部的营业额为10亿欧元，获利则介于6000万至7000万欧元之间。加雷尔斯表示，俱乐部为会员提供服务的同时，我们的子公司们当然也希望在经济上有所成就。这样的状况可能引发利益冲突，例如该俱乐部为汽车公司进行道路救援服务。杜登霍夫形容这是荒诞的做法。全德汽车俱乐部让汽车制造商为交通事故救援买单，与此同时还负责评鉴他们的汽车。另一个例子是该俱乐部与大型加油站交涉折扣，但此前他们还曾对这些加油站做出批评，这使该俱乐部失去人们的信任。而杜登霍夫指出，如果全德汽车俱乐部希望有1900万名会员作为其游说工作的靠山，那么信任便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因素。他确信全德汽车俱乐部将会步步为营，因为信任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去年三月，中国报告首次发生人类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引起国际间高度关注。今年以来，中国国内感染人数又增加约30人。德语媒体指出，鉴于人类对 H7N9 所知甚少，国际社会应做好发生最坏情况的准备。去年夏季起一度消沉后，今年开年以来，中国国内新增 H7N9 变种禽流感患者数量升至约30人。有关方面担心爆发新一波 H7N9 禽流感。1月16日一期《时代周刊》知识栏目上一篇署名文章警告说，应对 H7N9 禽流感如同一场争分夺秒的赛跑，而人类的步伐可能过于缓慢。
2013年2月 ,H7N9 禽流感病毒首次在华东地区出现，短时间内病例陡然增加，到5月份感染人数增至133人。专业人士们很快明白了，这种新型禽流感病毒具有某些令人不安的特性，感染该病毒的禽类并不即刻死亡，因而难以监控该病毒的传播情况。该病毒相对而言容易进入人体，而一旦进入便极其危险，几乎所有患者都患严重肺炎。其中许多人不得不接受人工呼吸，患者器官组织坏死。差不多每三名患者中便有一人死亡。病毒专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即这种病毒极其危险，所幸 H7N9 尚未人际感染。大多数患者是从受感染的禽类那里被传染的，因此在有关地区，家禽市场关闭，家禽尽数扑杀。到了夏季，疫情似乎得到了控制，只发生两起新的感染病例。盛暑期间，气温升高，流感病毒本来也会暂停活动。岂料，去年十月 ,H7N9 死灰复燃，在中国感染病例数量增加。在毗邻的香港，病毒导致首例死亡。世界各地的传染病专家、卫生当局和医药公司进入临战状态，他们使诊断测试更为精密，试验了药物的有效性，开发出了第一批候选疫苗。现在的任务就是等待了。病毒会不会出现变化，使得人类经由咳嗽和打喷嚏就相互传染？H7N9 真的会变成波及全球的瘟疫？
文章接着回顾了两年前 H5N1 禽流感病毒被确认具有在人类中引发大规模瘟疫的潜力。作者最后写道，
现在是 H7N9 一个新的潜在杀手。当中国人于2013年4月在网上公布了该病毒基因频率后，参与对 H5N1 研究的荷兰病毒学专家傅希耶立刻就明确意识到， 这种病毒看上去不像是一种普通的禽流感病毒，在 H5N1 那里尚需植入的变种，在 H7N9 的基因中赫然存在。而这种现象，病毒学专家们还从未在大自然的一种禽流感病毒那里见到过。H7N9 已在人类中间传播了吗？
至去年年底，中国最大私营企业华为已成为仅次于瑞典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并将继续大力进军多功能手机市场。1月16日一期《法兰克福汇报》企业栏目上，一篇记者发自北京的短文注意到，华为的移动通信设备新战略的重点开发区绕开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作者这样分析各中原因：
因为网络设备生意没有那么强势增长，因为美国不给华为订单，该企业越来越转向别的地区，越来越倾向于提供便携式终端设备。网络设备生意深受高额投资成本之苦，竞争激烈，盈利下降，而且也因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若干国家采取封锁态度而受累。这些国家有安全疑虑，认为华为过于接近政府。创始人任正非曾替中国军方工作，去年12月任因此宣布避开美国，取而代之的是华为将更多转向欧洲、亚洲及非洲部分地区。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